主后2005年7月，北美大湖区华语成犬训练。总题：诗篇中的神圣经历。第二篇。
现在呢，都是引言，就是告诉你一个人蒙恩呢、啊，蒙恩以后呢，就自言自语，但那个自言自语呀、啊，是非常的有价值。所以他开头说啊，世上有恶人，有罪人，也有亵慢人。这个恶人，因为他们没有目的，他们产生了潮流；而罪人是落在最终的，亵慢人是抵挡神的。所以这个潮流啊，我不能有份，我也不和那个罪人呢、啊、站在一起，不采取他们的地位。所以大家都要做什么，我不愿意那样行了。那还有呢？大家反对神的时候啊，因为反对神而产生的作为，你要记住这句话，差不多的董事长啊、总经理啊，都是因为反对神的结果。我还不相信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就那么容易做到董事长的，懂不懂？所以你每一次碰见一个某总经理，你就说某反对神，这个差不多都是啊亵慢人。亵慢人在地上会有成就的，跟随主的人若是有成就，是主量给他的，懂不懂？一般来说，我们要认识啊，地上人所羡慕的，他这个时候啊，有一种的开启，因为他复兴了嘛，复兴有一种开启，这一些啊，我都不要了。那我爱什么呢？我爱神，神的话，所以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。我怎么爱呢？我昼夜思想啊，我知道我是有福的。我这一辈子呢，就是现在很有把握了。我就像一棵树一样啊，被栽在溪水旁，我按时候结果子，我叶子也不枯干。因为昨天不是说到吗，这个溪水呀、啊、不是一个激流，是一个分叉出来的溪水。到后来呀、啊、这个神就来描述，因为我们被栽在溪水旁啊，到后来我们身上产生出丰盛的供应来，我们就成为溪水，好叫别人呢、啊得以坚固。但是那是诗篇呢、啊、后面的东西了。开头还是说啊，别人大家供应我，大家保守我，这个主也来在我身上有恩典，所以我这一生啊，我的认识很清楚了。我也像一棵树啊，栽在溪水旁。他说啊，凡我所做的呀，都是丰盈的。这个丰盈的意思很好，不是说凡我所做的都是有成就的，但是凡我所做的结果都是叫我得着神的。所以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尽都顺利是在那个意思，就是尽都有神。凡他所做的尽都有神。那神听了以后呢，好像有点哭笑不得，因为神说啊，你胡说八道，神也说不出口。神说啊，你讲的是真理，神也知道不是。所以神起来啊，有一个很奇妙的宣告，那就是第二篇。第二篇呢，是整个诗篇的中心，整个的诗篇是围绕着这一节的话。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，然后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整本的诗篇呢，那个经历所产生一切的经历啊，是根据这两节圣经而来的。换句话说啊，神对人的话有一种的回应，神珍惜这样的圣徒。但这圣徒说，我呀不从啊恶人的计谋，不占呐、啊、罪人的道路，不做啊亵慢人的座位，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我要像一棵树啊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我所做的呀、啊，尽都丰盈，是不是呢？当他这样说的时候，你看第二篇呢，没有责备，没有说万民啊，你为什么在那胡说八道啊？你讲的不是我的心意啊，没有。但是神呢，就好像说啊，你要这样吗？那我现在讲给你听啊，你有你的一套，我也有我的一套。你这一套啊，是你一个被复兴的圣徒对人生啊那个甜美的展望。我这一套啊，乃是告诉你，在永世里，从永远到永远，以及在世间里，我那个奇妙的经纶。所以啊，神有这样的宣告， 这一个宣告他听见了，因为他听见以后啊，这个所听见的宣告啊，就在他的身上产生了感力。你要注意啊，第一篇和第二篇中间在经历里，它不是一件小事。我看很多基督徒，他是在第一层，换句话，永远没有进入诗篇，多么他就是做礼拜啦，他就是聚会啦，他就是奉献点钱啦，他也就是别人传福音啦，他也扔个后面撒单张啊，那别人做见证啊，他一起来做见证啊，我真是感谢主啊，主真是祝福我啊。昨天我告诉你买车子啊，昨天不是讲给你听吗？后来我想我讲错了，是45000变成30000，那是打多少折？打66折，你看这好不好？哎，你看神是凡所做的尽都顺利。哎，这因为我是看看我的手嘛，看完了就回家，回家我就跟建熙说，我是个卖车的地方，上次我在那儿买的，不远呢，是不是？他说就在这儿，我说我们去看看吧。才知道啊，他们正在卖，也没有几辆了，大概过几天去也就买不到了。哎，我就觉得凡他所做的，都是好，但是你要注意啊。神不会许可人永远留在那个情形里。你看这个见证，我做一次做两次，为什么我做呢？因为我现在开的车子银的，我不希望你们到后来乱讲一通啊，朱总现在又买了个车，朱总车又多漂亮，我欢迎你们都来乘坐，最多最多又把它变成公共汽车就完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本来我的车就是公共汽车，大家都可以开的，所以就把它开坏掉了嘛。好了，弟兄们啊，很多圣徒他永远做见证，都是这样的见证，我头痛啊，我祷告就好了，我没有职业，我祷告就找到了。我每次听了我都很惋惜，我那时候就感觉你头痛了祷告继续头痛就好了，没有职业找不到职业就更好了啊！为什么主给你个职业？但是我不是主，所以我不能啊代替主说话，我只能说根据我的经历里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很容易永远活在得救层，不进到福星层。进到福星层以后呢，他里面认识了，我这一生一定要栽在主的供应里面，他里面高起来了。就是这样高起来以后啊，你知道人也很难从第一篇转到第二篇。有很多的基督徒一生的经历就是诗篇第一篇，他那个上帐聚会是非常荣耀的，懂不懂？有时候劝弟兄们，我说你们不要为上帐聚会活呀，这个年轻人不知道我讲什么，我们老年人都懂，懂不懂什么叫上帐聚会啊？懂不懂？人死了，死了哦，你们叫安息聚会，我就叫上帐聚会好了，不是上帐聚会啊，是安息聚会。我有时候劝弟兄，我说弟兄们呐、啊，你们不要为安息聚会活呀，安息聚会的人都是第一篇的。懂不懂？他这一辈子每个人都做见证，哎呀，他从来也不从恶的计谋，那个人也做见证，他也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还有一个人做见证，他也不占罪人的道路，还有一个人做见证，哎呀，他真是常常结果子，还有一个人做见证，哎呀，他所做的的确丰盈啊，还有一个人做见证。很少有人做一个见证他有基督，得着基督，供应基督，长在基督里，然后这个人呢、啊、把基督见证出来了。你看什么时候上帐聚会你听过这样的见证？你有没有注意啊？90%的基督徒或者80%的基督徒从来没有进入诗篇，就在他天然里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剩下的20%啊，恐怕有15%在第一篇永远不长，永远是第一篇。一跟他谈起来，他就来了这一套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呢、啊、罪人的道路，不做呀邪门人的座位，唯喜爱呀这个圣经啊，旧约新约，昼夜思想，他这一辈子啊没有缺过聚会啊，那就是栽在溪水旁啊。哦，你不要笑啊，你以为诗篇好读吗？诗篇呢、啊、是干真的呀，因为诗篇里没有道理，都是经历，没有经历的人都不懂诗篇，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诗篇里都是经历，他就告诉你啊，一个人呢、啊，当他这样起来复兴了，这样起来爱主了，这样起来跟随主了，神就要说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跟随的是耶稣， 追求的是基督，你所见证的是基督自己，你的生活是神的经纶，你不能再活在你自己的里面，你一定要看见了，你要与神同活，你要与基督同活，你的存在啊要和神的心意啊完全连起来。因为有这样的看见，你听见一句话了，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餐上，因为你听见这样的话了，那主耶稣也起来做见证了，这受膏的就是主了，我们的主也起来做见证了，神曾对我说啊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，对不对呢？因为有这样的话以后啊，你里面开始有一种领会了，哎呀，原来基督徒的生活呀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不光是啊恶人计谋的问题，罪人道路的问题，亵慢人作为的问题，不光是这些问题啊，有一些东西是更深的。所以啊，因为那样的听见，懂不懂？或者看见，最好说听见，因为那样的听见呢，它里面就产生了五步的情形。第一个，他就认定神了，现在我知道只有主，只有基督，我要认定于神。第二个呢，他是什么呢？他就啊看见了神的主宰，你认定神了，你就知道神是主啊，懂不懂？差不多认定神的人都是倒霉的。我再回来和你们说啊，凡他所做的尽都丰盈或者顺利，你就把它改成凡他所做的尽都是好的倒霉。他是倒霉，但是他很好，那个倒霉的结果呀就叫你非常的有神，叫你非常的有主，懂不懂？凡是一做一切要什么就得什么。本领记不记得你不是给人做 contractor 吗？你工作不是要完了，我不是和你谈吗？我说工作完了还找到吗？你说哦，那好找的，记不记得？好，你不记得了，我记得很清楚啊。你说好找的，我就在祷告，主啊，千万不要给他找到。结果果然没找到，哦，找很久啊。那我就祷告了，主啊，差不多了，找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喜欢你对自己这么有把握吗？神不喜欢你不信靠他吗？神不喜欢你依靠自己的技巧吗？神不喜欢你依靠自己的学识吗？神不喜欢你依靠自己的才能？神要你靠他自己吗？神要你完全连于他吗？哎，你不是又找到一个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再找到一个的时候和那个前一次找到不一样了。前一次找到理所当然，像我这样的人找到这个事，只有委屈的问题，没有好的问题啊，勉强去干吧，给他点面子。我告诉你啊，两个月、三个月、四个月、五个月、六个月找不到事了，再来一个事了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真是有怜悯了。你看，主耶稣出来了，阿门不阿门呢？所以你知不知道啊？你认定神以后，神就在他的主宰里来带领你。这个主宰啊，对不起啊。就叫你感觉啊，好的不多，坏的多，就好像啊，就叫你觉得为难了。因为这样呢，就叫你看见啊，你必须要有啊，召回一个弟兄认识了神制作的手，他必定是一个要连于召回的人，一个连于基督身体、连于地方召回的人，是一个神在他身上有工作的人。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啊？我们是很自由啊，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所以主耶稣不是有句话吗？说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，我不是啊。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嘛。从多伦多一下搬温哥华，温哥华一下搬多伦多，中国一下搬加拿大，加拿大一下搬美国，你们都是自由的嘛。你们爱干什么，干完了以后还祷告了，主啊，求你祝福。主说，我从来没要你去。但是你不祝福我，我就不要你了。那你就去了，主还得祝福你。哎呀，主真可怜。我告诉你，全世界最可怜的就是主，好在他是王，所以他这个可怜里面还有智慧的。要不然你看，我没有一个不欺负他的呀。认识他是主了，认识他是主宰了，你就会看见主啊，在你的主宰里我是需要弟兄姊妹的。那因为你需要弟兄姊妹了，活在教会中了，你必须看见你自己。没有一个过教会生活的人可以是没有看见自己的。 要不然呢，教会生活就变成吵架中心了，懂吗？每个人都觉得我能，我会，我知道，我昨天才读的圣经，有一节圣经是这么说的，你得听我，因为我是根据圣经的。那那个地方气起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昨天才读了一卷圣经，都是这么说的，经节比你多，你得听我。所以啊，这个教会生活的诀窍就是看见你是谁。为什么你能过教会生活？因为我知道我是谁。你越看见你是谁，你越珍惜、享受、取用教会生活。那末了呢，你就认识了神的心意。这个认识神的心意以后啊，这个心意就是召会，就是前面呢认识召会，认识自己，然后带进神的心意。你认识神的心意以后啊，这个时候有点老练了，就是你有点从主来的启示了。但是你注意啊，从主来这个启示，你看它多浮浅。神说的啊，我已经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旨，是吧？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。你看他不是跟随了五篇了吗？很长进了，长进的末了，耶和华天地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。主耶稣没有，哎，没有主耶稣的，整篇里没有主耶稣的。我看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承受的月亮星宿，便说啊，人算什么，你已经眷顾他啊，世人算什么，就是人的儿子算什么，人子算什么，你已经顾念他，对不对？你叫他呀啊，比天使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将你所说造的都派他管理，万物伏在他的脚下。然后怎样呢？耶和华我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没有主，哎，但是虽然他没有说到主，却不知不觉把主说出来了。那奇妙就在这儿，他说的是他自己，但是他说的是自己，新约圣经引用的时候就说那不是他，乃是主。哎呀，我觉得好，你知不知道啊，凡事很清楚，这就是路，这就是主今天怎么说话，这就是主今天的带领，差不多都不是主的带领。你有没有注意八章那个原则？八篇的原则就是他糊里糊涂的把主讲出来，他没有摸索基督，他讲的我想真是可笑了。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嘛，哎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呀、啊！你喜不喜欢？没有一个人不喜欢。那这个和基督有什么关系？最多只能说基督工作的初步就是神是基督，是创造万有的神，或者万有的神创造是以基督做工程师，是以基督做凭借，是根据基督来造的，最多只能说这么多，还没有说到基督自己。所以啊，这一篇完了以后啊，就有七篇一直讲到人，因为他不说嘛，人算什么嘛，所以就一直讲，你知道那些人是什么人吧，那个人是可怕的人啊，才有第十六篇。那我再回来说，到了十六篇呢，就是干正事，那我们就会走得慢，我希望能讲得完。今天你们说，哎呀，朱朱你不要这么赶，我告诉你，你赶得痛苦，我也很痛苦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任何的诗，你不进入诗人的境界意境，你不会领会他的。譬如说啊，你今天找一个小朋友，中国的小朋友，六岁七岁都会背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你说他懂不懂？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故乡，懂不懂？可是每个人都会背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只要是中国人都会背这一首诗，除非不读书的，只要是中国人读点书的都会背这首诗。但是谁懂啊？你们大家都懂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都到了加拿大了，所以我们现在都举头望大月，这个加拿大的月亮是比中国大很多。我想因为地球是椭圆的，所以那个距离不太一样，懂不懂这意思？月亮是一样嘛，好像中国看可能会远一点，这个因为地球是椭圆嘛，不是圆的嘛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那个月亮近一点，就大很多。我就举头望大月，低头啊就想了，哎呀，想当年俺在河南的时候，想当年俺在成都，哇，就低头思故乡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诗啊 没有那个经历，你读不懂的。还有呢，你很难真正的领会。哎呀，昨天晚上我就读第三篇，我在想，哎，若是我们有一个聚会什么都不读，光读第三篇多好啊。那我们就要花多久呢？就要讲150篇以上的信息。那么每年如果讲10篇呢，就要讲到我85岁。所以我们还得赶一赶啊，赶一赶。这样的，现在我们来看啊，你认定神了，认定神的主宰了，认定教会了，认定自己了，然后认定神的心意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对你说了话了。你从第一篇的经历啊，长到第三篇来了，能不能清楚？第二篇是主，你现在，我原来是第一篇的一个人，现在我长到第三篇来了。第三至七篇说到一个，我先读一下啊，基督里启示而避难基督人所享受的福分。第三篇是说到一个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，在他初期生命成长的经历里，成为一个以嘴亲子的人，记不记得？那我现在问一下，昨天晚上告诉主我爱你的，请你举手好不好？有些举得很高，那就是真干的啊。有的举这么一点，就表示、大概说过那么一句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再操练操练，
Amen.
操练个讲个5分钟。主啊，我爱你。主啊，我真是爱你。主啊，我愿意一嘴亲你。主啊，我爱你。主啊，我愿意不顾一切来爱你。我愿意放下一切来爱你。你不要小看了这样的爱主，就叫你啊开始另外一个人生了。他说啊，成为一个一嘴亲子的人，他虽然是避难于神呢，却仍然是啊以自己为中心。你注意，事实上啊，3到7篇都是以他自己为中心。所以啊，在这样的经历里，他见证说，我的敌人何其增多。或者我就读一读这个4篇就可以了。第三篇说他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所做的事，他说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。你知道敌人是谁啊？他的儿子。所以你来读没那个感觉的，你读敌人就是个敌人嘛，懂不懂？那些对付你的啦，不买便当给你吃啦，不给你升官啦，能不能有一个人升到一个地步起来祷告，哦，我的儿子是我的仇敌啊，我还不信有一个人这样祷告过，我的仇敌就是我的儿子。可是事实这个敌人就是他的儿子。他逃避亚沙龙，他说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，或者神的拯救。你用那个翻译更好，恢复版，他得不着神的拯救。你知道吗？即或我们没有被亚沙龙追杀的经历，但是一个人一跟随主，马上你就会发觉啊，这一个人的特点就好像神开始距离他远了。当他说啊不站呐、不坐呀，神跟他很近的呀。当他真正跟随主的时候，神距离他远了。所以很多人就说了，哎呀，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啊，或者他得不着神的拯救啊。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看呢，他比我们差呀，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？他比我们差呀。我们没有神的，你看我们职业做得很好，这是有神的天天给 lay off， 对不对？我们没有神的，我们买房子，这个有神的买的房子就漏水。我告诉你啊，他很有意思，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但他就说了啊，怎么来认定神呢？第一个，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呀抬起头来的。所以第一个啊，我认定你。怎么认定你呢？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们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起来说你太倒霉了，但是我里面非常认定啊，我是跟随主的，耶和华是我的盾牌。能不能懂我这句话？我告诉弟兄啊，这些经历我很多。我们常常跟随主，当然也是我们自己也懒散，所以碰见很多不好的事。那时候自己的父母啦，自己的兄弟啦，自己的朋友啊，都起来讥诮你。那时候你里面就有个感觉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是我的盾牌。我今天如果得保护，不是他们的好话来保护我，乃是你自己来保护我。你是我的盾牌，然后怎样呢？是我的荣耀。我的荣耀不在一个好的职业，我的荣耀不在一个高的地位， 我的荣耀不在人中的显扬，我的荣耀啊是你自己，你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呀抬起头来的，叫我可以被兴起来。外面再艰难的时候我也懂，主啊，你会把我兴起来，叫我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。
啊，
这样的人生真好啊。你现在认定主了，认准第一个啊，你是我的四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他说啊，我怎么来认定神呢？他说我用声音呢求告耶和华。这个声音四面环绕的声音，换句话说啊，我不是祷告，不是说一句话，而是我一直不断的向主说，再向主说。当我无路可走了，当我被人拒绝了，当我被仇敌追杀了，当我被亲人藐视了，当我被朋友击打了，在这一切来的时候，我是祷告了，再祷告，再祷告，再祷告。所以啊，不是我祷告我的神，是用我的声音，多面的声音，用我的声音呢、来环绕我的主。我用声音呢、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啊圣山上应允我。你祷告祷告，你再祷告，我告诉你，奇妙的很呐、祷告到末了，就把你祷告到超然了。有时候你为着一个职业祷告，怎么祷告怎么祷告啊，主啊，求你给我带个职业啊，甚至于威吓他了，主啊，你再不给我职业，我就不聚会了，我信菩萨去。到后来这个还是找不到职业，找不到职业也不好找菩萨，因为脾气话可讲，真到庙里去也是不平安的，还是有主嘛。再祷告，主啊，那好不好，你可怜我吧，我这没有职业，我老婆孩子，我家里要吃饭的，我这个房租要付出去，主你可怜我，可怜我，还是没有职业。然后再祷告，主啊，但我看你奇妙在这啊，开头你是主你给我一个职业，后来你用声音呢、就是各方各面祷告，再祷告，祷告再祷告，祷告到后来呀，不再是职业，是主。主啊，我不知道我的房租哪来，但是我有你。我也不知道我的饭是哪来，但是我有你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照顾这个家，但是我有你。当你说主啊我有你的时候，职业就来了。祷告职业永远没有，祷告基督会有职业。阿门不阿门？凡是祷告职业就找到的，这人是无福的。是祷告职业把你祷告出基督来了，哎，你就发觉奇妙了，都在你那里。所以啊，他是从圣山应允，换句话说，他答应你这个过程啊，不是你所要的，你是根据地的过程，他是根据天的过程。你是根据人的过程，他是根据神的过程，你是根据人应该怎样，他是说神要怎样。所以啊，你从圣山应允我。所以我怎么可以认定主？第一个，主是我的盾牌；第二个，他从属天，在天里来负我一切的责任；然后第三个呢，他说我躺下睡觉醒着，耶和华都扶持我，我是有主的扶持的。那么然后呢，第八节，救恩 我都把念下去吧。虽有城外的百姓攻击我，我也不怕，耶和华求你起来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这些啊就是他感性的话。但是好的诗必须有感性的话，比如说你问李白了，你说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低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回去不就完了吗？懂不懂这意思？你为什么要思故乡？就回去嘛。谁又把你绑在这儿了？谁又不让你走了？你回去嘛。你为什么不回去？他就说了，我回去后就写不出诗了。我就是要这个情形，我才写这么好的诗啊。诗人也是一样啊，主带领你，如果主的带领是这样的完美，这样的甜美，从你身上会有诗歌的。有一种东西，也许你不是一个诗人，写不出什么泥似地上霜，但是你里面满了诗意，懂不懂？哎，我觉得太好了，我觉得太奇妙了。你有没有这样说？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？我们的主是奇妙，真是奇妙，奇妙到了极点。你看他不是个诗人吗？ 这是极点呢、啊？你看啊，奇妙到极点，奇妙到不能再奇妙了。哎，我真是不能不赞美我的主啊！你听后你就他啰啰嗦嗦的，他在写诗啊。不过他不是个诗人，写的诗不好听就是了。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个诗人他这里啊就写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再看我那些仇敌啊，看那些仇敌啊，嗨，主啊，你起来打他一切的腮骨，破碎他的牙齿。”他怎么会想到腮骨跟牙齿？不打死了不就算了吗？他说打死了就不是尸了，是尸就是腮骨啊，牙齿这才是尸嘛。你看是不是？他是很美呀、啊，然后呢，他说救恩属乎耶和华，你说好不好？这个救恩呢、啊，这个救恩就是那个字根的意思，就是叫他充分的意思。救恩呢、啊，那个字根就是叫他充分，是吧？那个你把它翻译也可以翻作救恩。也可以翻作得胜，因为它是充盈的、充分的，所以当这个充分的主来给你享受的时候啊，你就得着救恩了，或者怎样呢？你就得胜了，或者你就得着亨通了。所以救恩是出于耶和华，然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那我现在把前面读一下就可以啊。这个在这里的经历里，他见证说：“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人也议论他。”得不着神的拯救，你知道啊，每一个跟随主开头人都有这个经历的，得不着神的拯救，他却认定神的宝贵。他说：“耶和华是我四面的盾牌，我的荣耀，叫我抬起头的。”他的生活何等纯洁，所以他用声音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从天上应允他，然后他就做见证啊，神对他的扶持。他说：“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扶持我。”所以白天晚上，无论我有多少的艰难，我都会经历耶和华神呐、啊、暗中的扶持，懂不懂？外面看仇敌何等多，但是仇敌何等多的时候，我也活下来呀，懂这个意思啊？因为什么？因为神有暗中的扶持。他说：“我躺下睡觉，醒着，耶和华都扶持我。”叫他起来做见证说：“救恩属乎耶和华。”也因着神在天上应允他的过程啊，是会众聚集在一处的圣山上，是属天的，这个属天的一定是连于召会的，所以他就做见证，叫他在生命的本能里开始看见生命成长的过程。这个生命的本能告诉他你要这样长的，生命的本能是很特别的一个东西。一个孩子生下来他就知道吃奶，不需要人教的。那么一个婴儿生下来一定是躺在那儿，一个小的动物生下来就能站起来，这不可思议的，都是神所创造。那么我们神圣的生命在里面也有这个本能的，虽然我们没有看见教会，也不认识教会，但是莫名其妙我们说了一句话：愿你赐福给你的民。所以当我这样啊，经历神是我的盾牌，经历神是我的属天的祝福，也经历神是我的扶持，也经历我得着了救恩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这又不是我呀，愿意大家神的儿女们都来蒙福啊，好不好？”那么下面的一篇啊，就第四篇。第四篇我们先来读啊，第四篇是认识神的主宰啊。第一节：“显我唯一的神呐、啊，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。”你注意这句话：“我在困苦中，你曾使我宽广。”或者你把它这样翻，恢复版翻作：“求你使我宽广。”应该是一个过去式，应该是个过去式。但是你曾使我宽广那个不好，是你使我成为宽广，恐怕那样翻更好。好不好？我们把这样改成：“我在困苦中，你使我成为宽广。”因为我这次没有读，但是很多年以前我读到这一节 Thou has enlarged me When I was in distress， 当我在困苦里面，你使我成为 Thou has enlarged me， 你使我成为宽广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一节这么重要吗？因为所有的基督徒，这个基督没有问题的，基督有一天成为一个徒，跑到一个人里面去了，这个基督徒啊，没有不狭窄的。宗教徒是全世界最坏的人，你知不知道？比恶人还坏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窄。一个人一信主啊，真窄啊， 你不是现在信主了？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吗？你看你喜不喜欢我们这个聚会啊？喜欢。那我现在这儿你马上讲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看人宰不宰，懂不懂？那你喜不喜欢圣经啊？你读不读啊？你喜不喜欢圣经啊？管他读不读，你喜欢是吧？啊，我不喜欢圣经。哎呦，还有信耶稣不喜欢圣经的，你爱不爱聚会啊？我一年才聚一次。哎呦，你就圣诞节聚会。你基督徒奇怪啊，基督徒都有病的啊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给自己最好写个条子在墙上，我是有病的，我需要被宽广，我需要成为宽广，要不然基督徒没有事干就斗争啊，就闹啊，你在不在流中啊，我有没有跟随啊，不知道干些什么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徒缺少了主啊，没有主就搞这些啊。所以主现在说啊，我要在我的主宰里，不仅叫你认定我，我要在我的主宰里啊来制作你。所以他说，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成为宽广，现在怎样呢？求你连续我，听我的祷告。他说个困苦是怎么回事呢？外面来说，你们这上流人呢、啊、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，要到几时呢？这是外面。然后外面呢，你们喜欢虚妄，喜寻找虚假，要到几时呢？然后希腊的意思是，不要太快，不要往下读，想想我这个话。希腊就是等一等，希腊就是等一等，稍微休息一下。你看他为什么要加个希腊呢？因为他这句话我们读不太会读啊，他是很急迫的。哎呀主啊，你给我量这些困苦啊，这些困苦叫我宽广啊，但是你知不知道你们这上流人呢、啊、你们这虚假的呀，懂不懂什么叫虚假的？见你面拿个名片，破产公司董事长，再拿个名片，倒闭公司总经理，再拿个名片，三个博士，三个都是别的学校送给你的，也不是哪儿买来的。嗨呀，人是活在虚假里啊。有个弟兄很高兴，他一天跟我讲，他说哎呀，我那个上班地方啊挣钱多力，其实他做的工作是最单纯的，他是做什么呢？专门替战斗机械 program， 懂吗？战斗机不是发这个飞弹吗？这是电脑操纵吗？他那个职业是专门替战斗机写 program。 我一天他带我到他那个基地去，他说这是 F-16， 我们都要常常上去看的，你要不要上去看？我说我不要，我对那个没有兴趣，太小了，挤得要命、但是无论如何啊，他有一天跟我讲，他说朱弟兄啊，感谢主啊，这个地方太好了，所以我不是恶意的，感谢主啊，朱弟兄啊，我那里有两个法国人，一对夫妇，坏透了，看人都不正眼的，不正眼看人，骄傲的不得了。我看这些都是大概博士，到那种机构做事的，都是读了很多书，也是浪费很多时间的。他说：“哎呀，那骄傲的不得了。”结果他们找一个 program， 哎，这做多少个月做不出来。有一天，他说有一个晚上做的去了，一个晚上，我就狠了心了，我到那个办公室去，花了一个晚上，我把它做出来了。他说：“你知不知道，我一做出来以后啊，那两个人对我肃然起敬，马上脸就改变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做的、啊？怎么？”我听听我就讲：“哎呦，主耶稣啊，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啊？喜爱虚妄啊，这都是虚假呀。就算做出来了，很快有个新的城市出来取代你的，都是假的。让那些没有神的人去混日子算了，有神的人还是好好爱主吧。搞这干什么？但是你知不知道啊，人活在地上啊，有一种人是把你不断的贬了，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虚假的里面。所以他这个外在，他说我这个外在不好办了。然后呢，他这个在环境上就说了啊，他说啊，我们你们要知道，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我要求告啊耶和华呀，他要听我。在外在，在环境上啊，我当这些虚假来围绕着我的时候，虚妄来围绕我的时候，上流人来打击我的时候，哎，我说主啊，我愿意到你这来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宽广。一个人怎么能够成为宽广，是经历了这样的经历。然后呢，在他的心态上，他很有意思啊，他说啊， 你要读恢复版第四节，你们生气却不要犯罪啊。和合版犯的没有恢复版好，你们应当畏惧，生气不要犯罪。记不记得保罗也说这个话？因为你是人嘛，是人就会有气嘛，但是生了气发脾气就叫犯罪了。可以生气，但是不要犯罪。然后怎样呢？床上的时候啊，要思想，要肃静。换句话说，就在我休息的时候，就在我休息的时候，我愿意安静在主的面前。在我的生活上呢，我献上公义的祭，依靠耶和华。结果他说什么呢？第六节啊，有许多人说啊，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？耶和华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。这个光照很有意思啊，这个字是连于日头的光，但在圣经用这个光照的时候啊，常常是连于生命的，就是说你不仅得着一个日头的光，因为在日头的光下你事情看得清楚，还有呢，神圣的生命啊，在你里面把这个光啊赐给你。所以他说，求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五谷新酒的人。末了他就说什么叫宽广，他解释了，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。这个躺下睡觉，会睡觉，会安然居住，这样的人就是宽广的人。有很多人写信，哎呀，都是挑战。有时候我就考虑要不要回这些信。这些信实在说不回有难处，回了搞不好自己也搞那些是是非非去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个所以啊，一个爱主的人、信主的人、跟随主的人，一个让主制作过的人，一定是个睡觉的人。他很安息啊，他很安息啊。你看他这里说了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在困苦里啊，求你使我宽广。”现在这样呢，我安然躺下睡觉，你叫我安然居住。哎呀，真好，真好。所以我们读一读那个前面的话，第四篇是说到初期生命成长经历第二步，他见证说我在困苦中你使我成为宽广。他虽然不明白十字架的事，他还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。老实说，就像你们这小姊妹啊，你这小姊妹都很爱主啊，你们两个很爱主啊，你们到现在知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？哎，你说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的工作，但是呢却开始啊对十字架的工作有经历。你这是很美妙的，不是有一天主啊，我知道我要被对付，求你十字架过来对付我，把我钉在十字架上，叫我不肯下来。主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主就会说了啊，说你也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。但是你知不知道啊，当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十字架在哪里？当你在想跟随的时候，十字架在哪里？当你采取一个心智态度连于神的时候，十字架在哪里？所以我虽然不明白十字架的死，却对十字架的工作有经历了。他永远把自己当作虔诚人归向神，也见证他要献上公义的祭，却又因着困苦中的宽广啊，对自己有基本的认识。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。他里面有一种更深的认识啊，不仅是环境的问题，是经过这一切处境的时候，主啊，我能不能有你的光？所以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。但是这初期的光照在神的同在里啊，就给带给他何等的安息了。所以他后面这两节啊，这两节什么呢？说啊，你使我的心里快乐，因为我不是在困苦里吗？虽然我在困苦里，因为有你的光，因为有你的光，我得着你生命的供应，也得着神圣的同在。这个同在啊，叫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有职业发财的人。那个丰收五谷新酒今天已经不管用了，因为今天不是农业社会，那就是说有好的职业发了洋财的人远胜过那些人。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些的人，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。好不好啊？那现在我们再来一篇啊，你现在懂。哎，如果我们一次讲一篇，那的确会很丰富啊。第五篇你要认识教会了，你要注意，他现在认识教会啊，他是非常的浮浅的，因为第二章那个宽广的经历叫他多少属神了，因为他属神了， 他有一种生活，这一篇诗是很美的。所以耶和华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，我的王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。对，这个就是四面环绕的声音，因为我呀向你祷告，祈祷或者祷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祷告。我怎么祷告呢？耶和华，早晨呢、啊，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然后整天呢，我要守望。我早晨我建立一个和你有好的关系，所以弟兄们要注意啊，早晨是宝贵的时候，特别在你们年幼的时候，醒来以后不要开电视，不要开收音机，不要听音乐，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主啊，然后告诉主啊，早晨你要听见我的声音。每天早晨要学习有一些祷告，有些认罪，要学习啊读圣经的话，或者导读圣经的话，然后这样呢，我也要守望，警醒是守望，我也要守望，因为你啊不喜悦恶人，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，恶人不能与你同居，狂妄人不能在你面前，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，说谎话的你必灭绝，好流人血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骂人是很凶啊，骂人是很凶，因为他四周看看没一个像样的，懂不懂？这他东张西望以后，怎么都是坏人呢、啊？所以他就骂他们一通，痛快一点。然后他就讲他自己了，至于我，我告诉你不简单哦。我呢，哎呀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和他们差不多呀。所以他才说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，懂不懂？不说至于我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不是不是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都是一样的呀。但是呢，我要凭你丰盛的慈爱呀、啊，进入你的居所。我的操练是什么呢？我的操练是早晨我向你祷告，早晨你听我的声音，我愿意整天来守望。我的生活是什么呢？我要凭你丰盛的慈爱呀、啊，进入你的居所。我要存敬畏的心呐、啊，向你的圣殿下拜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这个人这个时候蛮属灵的。虽然都是初步很肤浅的，可是他明白啊，轻重缓急了。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啊，活了一辈子，做了一辈子基督徒，都没有这一节的，没有懂说啊，不仅是我和主的问题，不仅是我祷告了，早晨起来了也守望了，还有啊，主，我愿意告诉你啊，我要凭着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那就是神的居所，就是召会。对不对？我要凭你丰盛的慈爱活在召会生活中，我要存敬畏你的心呢、啊，向你圣殿下拜。那个圣殿就是神的见证，见证的所在。我也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呢、啊，来活出你的见证。我要啊，在你慈爱里过召会生活，我要在敬畏里来活出你的见证来。有的人有第一节，没有第二节；第一段没有第二段。天天活在神的慈爱里过家生活，嘻嘻哈哈。也有的人呢，有第二段没有第一段，天天这个板着脸存敬畏的心，为着主的见证，却从来不享受召会生活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看这个诗人呢、啊，没有几篇嘛，才五篇嘛，对不对？他已经摸出个东西了。他就是我个人来说，我每一天早晨我要向你祷告，我每一天我要守望。那就是说我的生活里呢，我可不能离开弟兄姊妹。当我在慈爱里，你的慈爱里享受弟兄姊妹的时候，我又愿意告诉你啊，我是何等的敬畏你，来为着你的见证活着。能不能清楚啊？然后呢，耶和华他下面又讲一段啊，求你因我的仇敌，就是那埋伏等候我的。换句话说，他现在知道了啊，有时候仇敌是外面的，上一节不是我的敌人何其加多吗？还是外面，现在才知道啊，仇敌在身边的很多，因为他们是埋伏在那等的，懂不懂？谁是我的仇敌？这个李六那个翻译就翻译的是更达意，他说耶和华，求你那埋伏等候我的人，然后凭你的公义引导我。有很多人埋伏等候着要来伤害我，但是求你啊引导我，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你看这是他很属灵啊，他说我是愿意跟随你的。那我告诉你啊，我若是不会早晨向你祷告， 不会守望，我若是不会享受教会生活，我若是不会呀存着敬畏的心来活出你的见证，哎呀，这些仇敌呀就会把我吞吃啊。所以这样呢，说主啊，求你凭你的公义引领我呀。这个祷告好啊，换句话说，主啊，将来你可得负责了，我已经都交给你了。如果有一天我走得不好，主你不要怪我，你要怪自己。这就叫做凭你的公义引领我。那该打你不要放弃，该鼓励你也不要放弃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好像你的道路，这是太好了。就是神，你有一条路给我定规的，你给我定规这条路啊，在我的面前可以成为正直。然后呢，他说啊，因为他们口中没有诚实，他们心里满了邪恶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的舌头赞美人。你注意这句话啊，口里有麻烦，心里有麻烦，喉咙喉咙一动话就出来呀、啊。他的喉咙啊是敞开的坟墓。这个召会中有很多掘墓的哦，懂不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啊？有些弟兄姊妹到召会生活来就是掘墓的，所有的死亡啊、臭的啦、堕落的啦，都给他挖掘出来，然后讲来讲去，讲来讲去，哦，某某人不对，某某人不好，某某人这样的，某某弟兄怎样？哎呀，你看他祷告那么好，你不要相信他，他才跟太太吵过架，这就叫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啊！你小心哦，在教会中不要做个掘墓的人哦。然后这样呢，舌头见了人以后，嗨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看这个人麻烦不麻烦？里面是是非非到极处，然后这外面见了人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舌头赞美人，神呐、啊，他这也很有意思，求你定他们的罪。他倒蛮懂神的，他蛮懂神的，哎，怎么定罪法呢？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。你看他讲的属灵不属灵？他们也说，神呐、啊，求你定他的罪，叫他撞汽车。神呐、啊，求你定他的罪，叫他生病。没有，所以有人讲，哎呦，某人生病了，神打他，那都是不懂圣经的人讲的话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人的跌倒都是自己把自己搞的。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。你怎么定他的罪呢？当他们做坏事的时候，他们因着他们所设计的，叫他们跌倒了。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，因为他们背叛了你，凡避难于你投靠你都可以犯作避难于你，你一定犯作投奔于你啊！凡避难于你的，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，又愿那些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。这就不是一个人了，一堆人了。前面说啊，你记得前面那句说，我必凭你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因为我凭你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就会碰见许许多多爱你名的人。所以现在啊，愿那些爱你名的人靠你欢心。感谢主啊。那我们读一下第五篇，说到初期生命成长经历的第三步，他开始多少认识了都同在的甜美和教会的宝贝，以及地方教会是圣徒的可贵，就是那些爱你的人啊。这时他开始有了活在主面前以及活在教会中的经历，他活在主面前也活在教会中了。所以他见证说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早晨我向你祈求，晚上我要向你守望，我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存敬畏向你的圣殿下拜。但是当他看见世人的喉咙啊是敞开的坟墓，受到颤门的时候，他还感觉自己啊是比别人好一些。那这也是真的。你说那既然是真的，那为什么不可想？一个属灵人是看不见的，我不要听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。什么叫做一个人属灵？一个人属灵就是说这个人被基督占有了，因为他被基督占有了，他看不见这些的，懂不懂这句话？他没有时间去看谁喉咙啊里面的坟墓多一点呢、啊、谁的舌头长一点呢、啊、他看不见，所以他还感觉是一人。所以他接触的话，避难于你的，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，愿那爱你的人靠你欢心。在下面吧，第六篇，你看他不前面实在蛮得胜的，对神也很认定了，对神的主宰也顺从了，经过神的制作以后也活在神面前了，也活在教会中了，也称自己是义人了。神说，是个义人吗？现在我给你看看你是谁。就来了第六篇了，大卫的诗， 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换句话说，我这个祸可闯大了。太阳没有闯大祸，哪会有那么一句话？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。后来想想，你的脾气恐怕更大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衰弱。这个软弱恢复版翻得非常好，翻成衰弱，因为我衰弱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。什么叫衰弱呢？就是因为我的过错，因为我看见我是谁了。当我看见我是谁以后啊，我里面有一种真实的认定啊，主啊，我是一个何等软弱的人呐、啊！因为我看见自己这样的软弱了，我就不再有活力了，我也不再稳妥了，能不能清楚呢？那么我也不再呀、啊，能够有这个 buoyancy， 有这个豪迈了。我现在这个人呢，好像是病了一样，是个衰弱的人。衰弱人到什么地步呢？我知道啊。如果没有你的怜悯，我只能去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看见自己的人就知道了，你所配有的就是神所有的刑罚，其他的都是神的怜悯。所以他这里说，主啊，因为我衰弱，耶和华求你医治我。因为什么呢？他说，我就着肉身说，我的骨头发颤。这个没有人懂什么叫骨头发颤啊，我们最多是什么扭到腰了，什么痛了，他是怎么会一个感觉到一个地步骨头发颤？你就说了，这是诗人的话，那也是因为诗人的话就描述的特别深刻。你讲讲你的衰弱看。因为我衰弱，所以我没有力气，所以我吃不下饭，所以我躺在床上，所以我要多喝人参，所以我要请弟兄给我做鸡汤。你看这写的不像个诗，像个药谱。哎，他写的像个诗，他是个诗嘛。他说，因为我衰弱，衰弱到什么地步呢？主啊，你要医治我呀，我的骨头都发颤了。我看再没有一个描述啊，描述到人肉身的衰弱比这个更好。骨头发颤，我的骨头发颤，我的魂，那个心应该是魂呐、啊、我的魂也大大的惊慌。耶和华，你要什么时候才救我呀？耶和华，求你转回啊。转回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已经离开我了，你已经离开我了，我的罪太大了，我的软弱太深了，我这个人太差劲了。主啊，现在求你转回啊，不要离开我，求你转回。转回怎样呢？搭救我。搭救就是拉出来，你拉我一把，你如果不拉我一把，我走不下去的。用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他前面不才说他是义人吗？前面不是才骂义每个人都是作恶的吗？现在他自己发觉，哎呀，不是别人作恶啊，咱们大家是一伙的，人坏啊，我比他们更坏啊。所以他说，主啊，求你因你的慈爱，他不是公义了。世人随时会变的，上一篇还是公义，这一篇就是慈爱了。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见主了，懂不懂？我里面有主啊。因为你用你的慈爱救我。因为什么呢？我看见了主了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我一定要纪念主啊，我一定要称谢主啊。但是问你了，如果我死了，谁来纪念你啊？啊，如果我到阴间去了，谁来称谢你啊？我死不得呀。你看那个描述好不好？描述好不好？他说我衰弱到一个地步，我就得死了。中国人讲奄奄一息，我就剩那么口气了。主啊，你在你的慈爱里怜悯我。当我看见我的罪呀、啊，当我看见我的所事，当我看见我的行为，哎呀，当我看见我所做的，我的骨头就发颤了。我这个魂也需要你拉一把呀，拯救拯救啊！我愿意告诉你一句话哦，我可是想要纪念你哦，我也可是想要称谢你，因为你在诗篇二篇都跟我讲过了吗？你已经立这个君在西安你的圣山上了吗？所以啊，我要纪念纪念你的君呢、啊，我要称谢称谢这个王啊。所以怎样呢？所以啊，他说你要搭救我呀，因为若是我死了，谁纪念你啊？那是若是我到阴间去了，谁称谢你啊？他这个讨价还价是很有诗意啊。他说，主啊，求你为着你要得着赞美，你来救我吧。好不好？ 求你为主，你要得着纪念呢、啊，你要得着称谢，你来救我吧。因为什么呢？我若死了，在死地没有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没有称谢你。然后他再描述描述，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也够可怜了。现在他就描述他多可怜呢，我因哀恨啊，怎么样而困乏。我每夜流泪啊，我真可怜啊，我看见我犯的罪啊，我流泪，流泪到什么地啊，把我的床都飘起来了，把我的褥子都湿透了，哪有人有这么多眼泪但是这诗人呢，他如果说了我每天流泪啊，餐巾纸都湿了一盒了，你看一点没有诗意嘛，懂不懂？我已经用了五盒餐巾纸了，我每夜流泪啊，大家读了谁也不愿意读。他这个真是好，他说我真是看见我呀，我多可怜呐、啊，所以我因哀恨而困乏呀，我疲累呀，因为我天天在那里悔改认罪呀，我认罪悔改这个眼泪呀，把床榻都飘起呀，把褥子都湿透啊，而且我因为忧愁啊，眼睛也就干瘪了，换句话说，我再看不见你所要的。懂不懂？你那个心意啊，你那个教会啊，你那个慈爱进入你的居所呀，向你的圣殿下拜呀，现在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都看不见了，我只记得你啊，你怜悯我吧，你怜悯我吧啊！我眼睛啊已经干瘪了，因为我一切敌人眼睛昏花，你们这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他还没有忘记别人坏人很奇怪哦，人就是被审判的时候还觉得我虽然是犯了罪也没有你那么多嘛，我虽然做恶事也没有你那么恶嘛，就是五十步笑百步嘛，对不对啊？你们一切作孽人离开我去吧。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了、啊、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收纳我的祷告。他后来那个结语很有意思，他我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慌，必要退后。然后他说忽然羞愧，换句话说，你的拯救是说来就来的，懂吗？我已经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祷告再祷告祷告再，我悔改再悔改，悔改再悔改，我悔改到一个地步，我这个眼泪把床都飘起来了，把褥子也湿透了，我的眼睛也看不见了，但是我知道啊，那个时刻来的时候就来了，懂不懂意思啊？时刻要来就来了。所以他说忽然羞愧。那现在我们读一读导言啊，第六篇是大卫所写的悔改诗的第一篇，他一共有七篇，在前面这41篇里有三篇，我们这一次这个成全呢、啊、训练要讲三篇，这是他里面的第一篇，也是一个蒙恩圣徒在跟随主路途中初期生命成长经历的第四步。你看见神了，你看见神的主宰了，你看见教会了，你一定要看见自己，你没有看见自己，你永远不能过一个好的教会生活。所以他是第四步，他在这篇中认识神是有烈怒的，有怒气的，也认识他自己的所事。所以他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治我，耶和华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衰弱。然后呢，这种认知是因为在第五篇享受主的同在，以及那些埋伏等候设计害他的处境所带进的结果，里面他有主的光，外面他有艰难，这样这个主的光啊，就叫他看见他的所事，外面的艰难叫他看见他的无能，所以就会产生这样一个祷告，懂不懂？我在外面的环境，主我是胜不过的，我没有办法的，然后在光里看见主啊，我实在是可怜呐、啊。他在光中对这软弱的体认是何等的真实啊！换句话说，你看他那个描述啊，你就知道他的悔改有多深呐、啊。他有这样的描述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见证说我的骨头发颤啊，我的魂也大大的惊慌啊。他认识这软弱所带来何等的严肃，这个软弱若是没有神的怜悯，神是可以要他的命的。所以他就说了，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，并且他的悔改又是何等的真挚。他的确有悔改，不是祷告祷告啊，主啊求你赦免我，不是，他说啊，我因哀恨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，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因我一切敌人眼睛昏花。这样的悔改就带进了第七篇的经历了。你有没有注意，它是连起来的？阿门吧，阿门。啊，这连是很好啊。第七篇，他现在认识神的心意。我们快读一读这个经节啊。 这是大卫自作编名人古诗的话，这没关系，让他去吧啊！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，将我救拔出来。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，甚至撕碎无人搭救。耶和华的神啊，我若行了这事，若有罪孽在我手里，他前面不是才说吗？为着我那个可怕的情形啊，我这个床都要飘起来。哎，现在你看他这个人是健忘的呀，他马上又觉得他非常好了。啊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，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人我也救了他，就任凭仇敌追赶我，直到追上，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上，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。这一段是非常好的，假如你会读你就懂了。人永远会觉得理是站在他那一边的，还有呢，无论怎样，人永远觉得他有荣耀的。所以这个服侍弟兄的时候要注意，你可以责备他，你不可以侮辱他的荣耀。这个他说，愿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。耶和华，求你在怒中起来，挺身而立，抵挡仇敌的暴怒，求你为我兴起，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。在这样一个处境里，他开始说了一些神心头的话。他说，愿众民的会环绕你，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。这个环绕啊，就是什么呢？就好像这个众星啊环绕着太阳，懂不懂？这个宇宙是有中心的，就像这个太阳系是有中心的。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，宇宙的中心是神自己，懂不懂？所有人，他说众民的会啊，就是教会啊，众教会，他们所有的一切一定要以神自己为中心的。所以愿众民的会环绕你，愿意从其上，其就是众民的会，从众民的会啊归于高位。你若是没有得着教会，你这一位神也不能得着你所要得着的。你是神，你是掌管一切的，但是你要得着你所要得着的，乃是借着你的教会。所以你要借着召会或者众地方教会来回归于高位。耶和华要向众民啊施行审判。耶和华，然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。但我们这里可以加一个 really， 懂不懂？他又胡言乱语了。但是你要注意，这个胡言乱语是很合法的。如果你这一辈子没有感觉弟兄们欺负你，你就没有过教会生活。你这一辈子没有感觉你的朋友邻居欺负你，你也没有好好做过人。好好做人的过教会生活的一定懂，虽然你比他们还要坏，但是起码你讲起来是他们欺负你，懂不懂意思？他然后他就说，愿恶人的恶断绝，建立义人公义他呢。然后第十一节啊，他说啊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盾牌，你拯救心里正直的人。现在我也有一种追求了，你是公义的审判者，你又天天向恶人发怒。他现在就讲这个神发脾气了啊，若有人不回头，神啊，你的刀磨快，弓上弦，预备好，把那个杀人的器械都弄出来，你射出来是火箭呢。然后他就描述了神怎么来审判呢，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屈劳，恶人因奸恶而屈劳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虚假，他挖了坑又挖深了，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陷阱里。所以你看他前面都白讲嘛，前面他讲神啊，你要出来审判呢、啊，然后怎样呢，你的刀要磨快呀、啊、你的弓要上弦呢、啊、你要预备好啊，杀人的器械啊，射的是火箭呢、啊、然后他说你看看吧，结果神什么也没做，就叫恶人自己挖个坑然后掉进去就完。哦，你若懂啊，你不能不敬拜神。神啊，你何等宽广啊！如果神果然听他的祷告了，刀也杀出去，剑也杀出去，人类已经不存在了。人类还存在，就是因为神那个审判管理只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说中国人那句话，你若作恶的多了，必自毙，是你自己做的恶叫你受到伤害。所以这里是一样的，到后来你挖深了，你就掉在自己的坑里啊，你的毒害也临到你自己头上，你的强暴要落到你自己脑袋上。然后他就说了，我要照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称颂他至高的命。你说那么这一篇诗啊，怎么能够连于神的旨意呢？你注意啊， 第一个，他说到啊，他说神是要兴起的一位神。第二个，他说到神兴起的工作呀，完全是在他的教会中，神的教会要以神为中心，要围绕着、环绕着他的教会，神要借着他一处一处的地方教会来从其上归于高位，也是在教会生活中他来施行审判。然后神一切的工作都不是责打，人若是犯了错了，他的错会叫他受到伤害，不是神来击打他，但是呢，神却是公义的神。那现在我们来读一读那个引言啊，第七篇，第七篇是初期生命成长经历的第五部。这位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，虽然还没有离开他天然的所事，因为你看到那个话里多天然，是不是？但是他已经看见耶和华是他的神，是他可以投靠的一位，说我所投靠的一位。这是他的盼望，是求你为我兴起或者兴起 revive 了，你现在来复苏我们。借着这一步步的成长啊，他的祷告变得与神的心意一致了，所以他见证说，愿众民的会环绕你，愿你从其上归于高处，是不是？虽然他对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是众民的会，神的心意是会众的环绕，以及神的目的借着召会他来在天地中掌权。虽然呢，他对这些东西啊有初步的摸着，他还是不成熟，所以他的结论呢，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歌颂他至高者的名。这时他还需要更高的看见。换句话说，你有没有注意这五篇信息里讲来讲去，他都是讲他很好，一切都好，他更好啊，能不能清楚？所以他现在需要一个更高的启示。那请你去注意下面这一段，我们要注意这五篇诗篇中诗人如何用耶和华和神这两个字，这些诗都是大卫的诗啊。他说在第三篇里，耶和华是他的求告，神是他的拯救，我祷告耶和华，神来拯救我，是不是？第四篇里，耶和华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神来显他为义。第五篇里，耶和华侧耳听他，顾念他，神做了他的王。到第六篇呢，他太差劲了，他就不敢讲了，所以到了第六篇里啊，他也许不敢用神这个字，因为他认识他的衰弱，所以他说，耶和华求你可怜我。你看这个圣经有没有意思，他就不用神这个字。而到第七篇呢，因为他摸着神的心意了嘛，所以他第七篇说啊，在他初期相对的成熟里，懂不懂我这个发表？相对成熟就是他成熟了，但是离那个真正的成熟还有一段距离，是相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在他初期的相对成熟里，他开始认识耶和华我的神。你看他长不长啊？他从耶和华神、耶和华神、耶和华神到第七篇，他就说耶和华我的神。所以因为耶和华呢是重在神和人的关系，所以你祷告耶和华，就是我来和神发生一个关系，而不是住在神的主权和大能。所以第一篇啊，是我祷告了这位与我有关系的神，神就在他主权里来做事，这是第三篇、第四篇、第五篇。第六篇他就说，神你不能做太多，你做太多我就完了，所以这样，耶和华求你可怜我。第七篇他就厉害了，耶和华是我的神，因为我现在看到什么呢？我现在看到愿众民的会环绕你，愿你从其上归于高处。我这样看见召会，看见你行政的时候啊，我就要起来说耶和华我的神。所以啊，他这里是何等的甜美了啊！那么现在就来第八篇。第八篇是这样啊，是很有名的一篇诗，因为写得太美了，也是很高的一篇诗，因为这个诗人得罪一个启示，但这个启示还是受限制的啊。所以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我们先来这个读这个经文啊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恢复版翻作何其尊大，尊大这个字啊，尊大这个字啊，也可以把它翻着 superior， 何其超越。认真说啊，美是一个很好的字，何其美，因为美这个字包括太多了，一个极美的人是尊大的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觉得美啊，就没有把这个尊大说出来了，你翻作超越，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超越，那也是一个蛮有诗意的发表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超越。换句话说，你看他这时候对神的认识，神啊，你是创造的神，又是救赎的神，成绩的神。但是他这时候没有很厉害说到神的心意，神的经纶，他说不出来的。他说，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超越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这的确是个好的发表。你有没有说，你看看这个天，你里面不能不敬拜神。我到新疆去玩，去玩在新疆过一个湖，我已经忘记那名字了。我跟那个导游讲，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这个帐篷。那个导游没问题，就跟那个卖纪念品的人说，这个人要住你们的帐篷50块钱。50块钱很便宜啊，50块钱只有6块美元呢、啊，50块钱。那个女的好开心啊，50块钱好，他就跑到帐篷，哇，那一路跑下去，他很熟，高低不平，都是草，没有路的。但是有一件事我永远不能忘，就是我到了帐篷，那个帐篷很新，他们很考究啊，马上把所有东西都搬出去，完全是新的床、新的褥子，就是新的被子。那我是很感谢他，我以为他们到邻居去住，就住在牛车上，他们一个车，这个帐篷是一个车来拖，住在牛车上。到天亮的时候，我听见他们咳嗽，听见那个孩子咳嗽，所以后来我多给他们很多钱，因为就觉得不平安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最奇妙，我从来已经多少年没有看见那么多的星星，我一抬头，满天是星啊！那时候我真有感觉，神啊，你是何等一个神！那时候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我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！那我现在观看什么呢？你将你的荣耀啊彰显于天呐、啊！今天很可惜，污染的太厉害了，所以往上看看不出什么荣耀。你若是脱离这些，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从那个太空说？你记得那个第一个太空人出去第一个字，他说是 beautiful， 他就懂这一节圣经了。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呐、啊！你看你所造的万有那个天呐、啊，你不能说不说神呐、啊，你是何等可以得着尊荣的一位啊！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。有人攻击你吗？有人攻击你吗？有人污蔑你吗？有人糟蹋你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也不回首的。你就从我们这些衰弱的人，懂不懂？从婴儿和吃奶者的口中，这些只会享受生命，没有是是非非的人。婴儿的特点就是没有是非嘛，婴儿的特点就是只会享受生命嘛。那个基督徒要学啊，要做婴儿。记不记得主耶稣说，你要回转向孩童啊？连我这个训练我都怕，训练完以后把你训练的复杂起来了，对主的享受不多，而批评论断蛮多的，谁对谁不对，谁好谁不好。你要知道啊，那个能力是借助那一般呢、啊，只会享受生命，没有善恶是非，他就这样单纯的活在主面前。为什么他有这个话？是因为他经历了他的衰弱，他知道他是那样的衰弱，他要回来说，我愿意像一个孩子一样。所以他说，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啊，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他然后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人算什么。我愿意告诉你，那一天我看那个星的时候，我真有感觉，人算什么。你看见那样一片星，那我说多少年见不到了，因为没有那么干净的空气。这是在新疆啊，然后在新疆的山里面，所以那是没有污染的。所以你能感觉，哎呀，我现在看你所造的天，橙色的月亮星宿，你就说了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，世人或者人子、人的儿子、人子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？哎，你叫他比天使啊，或者比神呢、啊、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这个你要知道，这神造人就是这样造的嘛。所以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 所以他这里就描述创世纪一章的话了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，田野的兽，海中的鱼，空中的鸟，海里的鱼，凡经济海道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然后就末了说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超越，或者何其美，或者何其尊大，好不好啊？哎，你要注意啊，这是他的话了。这个最宝贝就是在以前呢，他是听了一段话，是神对他说的，懂吗？神对他说了一段话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。现在他开始说话，因为神的话他讲了二三五六七嘛，现在他自己开始说，我也有了异象了，我也有了看见了，我也认识神了。他所认识的神呢，还是造物的神，可是呢，在他这样幼稚的年幼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又把基督啊就带出来了。所以你读啊，这个第八篇这个引言，得着初步的神圣启示。第八篇是一个在生命里成长的信徒在启示里的见证，这是从第三篇到第七篇那五步的成长而有的结果，懂不懂？所以你要注意啊，这个成长是跳不得的。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很年幼就有服侍，我都有点挂心，有服侍是好的，我就害怕你以为你得着了，没有，成长的是跳不得的，要慢慢来的啊。他说他经历了认识神的，认识神，认识神的主权，认识教会，认识自己，认识神的心意之后，他里面就有种看见，哎呀，我的神你太好了。能不能清楚呢？说第七篇七节说，愿众民会环绕你，愿你从其上归回高位。这是这位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听见了神的宣告，我已经啊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之后所产生的经历，对吗？他因为听见神对他说话了，他有了这些经历。那么但是第八篇呢，不再是神说，也不再是他听见神说话语的成长，这一篇完全是启示，是启示的话，他自己看见一个东西了，是启示的话，是对他心中的渴慕所产生的回响。第七篇七节说，愿你从其上，就是经过众召会啊，归回高处。第十七节说，我要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。在这里啊，神在他的怜悯里把启示赐给他，所以他有了这最甜美的宣告，的确是甜美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，或者何其超越，何其美，好不好？这句话多好。如果他在全地是何其美，你还挂心什么吗？你还挂心你公司那个楼倒塌吗？你还挂心你的孩子得不着好的教育吗？你还挂心没有好的车子吗？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这时候他有一种看见，哎呀，我所信靠的主，我所爱的主，我所追求的主，我所跟随的主，他是全地的主啊。他不再说耶和华我的神了，他是耶和华我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呀。他也看见他自己是一个衰弱的人，所以因为有这样的经历，他能够经历主的能力，说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我愿意回来，我是一个衰弱的人，所以我不敢把我自己摆在你的工作里什么，我只愿意说我愿意像一个婴儿，做一个享受你的婴儿，然后呢，你要从我的口里建立能力。这样的经历叫他发出赞美。他也看见呢，现在的他是在耶和华他的主保守之下，所以他见证说，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，人的儿子算什么已经眷顾他。当他在启示里有这样的摸着，他就不知不觉啊见证了主耶稣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是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你注意啊，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就引用这一句话了，你派他管理所造的，是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希伯来说，只是我们还没有看见万物都伏他，唯独看见耶稣展示比天使小，就得着了荣耀尊贵为冠冕。能不能清楚？所以他就把主啊不知不觉在这里把主啊诉说出来了。现在他是何等的安详呢？你说安详不安详？如果有一天你也能看着天，耶和华我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 何其美呀、啊！你还挂心什么吗？不是全地何其美吗？你还挂心什么吗？懂不懂？你还挂心你的房子、车子？你还挂心你的职业？你还挂心你的前途？你还那个老弟兄还挂心有没有棺材？这不是可笑了吗？懂不懂？你的名字全地何其美呀、啊！所以还有什么我不能信托你呢？还有什么人你不能掌管呢？还有什么事你没有主权呢？但是他这个时候的认知不是那么深，他只能说我看见你指头所照的天，看见你橙色的月亮星宿，我就要说哎呀，我是什么呀，你竟然眷顾了我呀。你看虽然是钱，但是何等的实用啊，何等实用。弟兄们呐、啊，愿意我们都能告诉主啊，你真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第八篇，或者现在他是何等的安详呢？因为他有一位能借着他如同婴儿吃奶的人来建立能力的神，他也有一位创造管理万物却顾念也眷顾他的主，懂不懂？我有神，我有主。然后呢，所以第八篇结束的话和开头的话是相同的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，好不好？这是这位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，不但有耶和华我的神，这是七章的是吧，更能宣告耶和华我们的主。耶和华我的神是他负我的责任，耶和华我的主是说出啊，他不仅负我的责任，我也向他负责了。能不能清楚？他是我的主，主的仆人李弟兄这样说啊。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，神是宇宙行政的中心。第八篇告诉我们，基督是成为肉体，也从死里复活的一位，升天得荣的一位。他有元首的地位，也有主权和王权呢、啊。同着他的身体，就是同着我们，同着教会来管理万有，好不好啊？我告诉弟兄啊。我讲了一个半小时，但是我觉得很享受。阿门不阿门？这个诗篇是丰富的，如果弟兄们你们有这个心力，你们如果能先读一读，先读一会更好，但是如果没有力气就做复习吧，这些复习稿都会非常长了，一个半小时能读完就不错了，交通就谈不上。主怜悯啊，我们好不好有一些祷告？有几位弟兄告诉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呀、啊！谢谢你，你又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爱你。